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月22号，公元2014年3月2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华人雕塑家陈维明谈艺术与西藏自由运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美国的著名华人艺术家陈维明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分享多年来他通过艺术来支持西藏运动的历程。
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边，告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我创作这个西藏自焚啊，燃烧的西藏这个雕塑的整个过程，跟大家分享啊我的痛苦和我的喜悦。
那您这次来达兰萨拉是来参加3月10号的西藏自由抗暴的纪念活动，您参加了那天的流亡官方举行的仪式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
一方面我受到感动和鼓舞，55年以来，那么西藏人民不屈不饶，他们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跟共产党进行斗争啊，希望获得自由啊，宗教文化啊，人们的自由的生活啊，按照西藏传统文化来进行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按照共产党的那种生活形态来生活。那么我认为这样呢，那么多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的支持啊，达赖喇嘛也已经是名扬天下，成为不光是知识精英的，甚至成了那个一般的那种青年一代的偶像啊。正因为他这种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的，面对强敌不示弱啊，很理性的抗争，得到了人们的赞许，所以说这是我看到的55年来你们西藏人民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所获得的成功。再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感到的非常的痛心，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我这次来是做一个雕塑，这个雕塑就是来典礼。一般的参加典礼，我都是一种非常喜悦的心情。但是这个雕塑我感到非常的沉重，因为在我所塑造的这个形象的背后，是133个鲜活的生命啊，大部分他们都在自焚当中去世。这在从古到今中外历史上是没有过这么的残酷，这么残忍的那种悲剧是没有的，不可想象的。从那么133个人的那种为了自由而献出他们宝贵生命的时候，是什么力量，是什么悲惨的境遇遭遇触动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而没有去加害人家呢，在这种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你简直是无可想象。一般的像我们汉人，那么谁对你有仇，谁欺负了你，你为了获取公正，那么你也会相应的对他进行抗击，是吧？那么西藏人没有这样，对中共抢夺他们家园，毁坏他们宗教和文化的时候，他是燃烧自己啊，而不是去加害于对他残害 残害的那个人啊，那个政府。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也是我感到非常痛苦啊。面对130多个人、33个人的自焚，共产党他还没有觉悟，还一意孤行的说是达赖喇嘛的指使。其实达赖喇嘛告诉所有的世界人，他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的所有的著作，他所有的公刊和私下的演讲，都劝告人民就是要和平抗争，啊，要理解你的敌人。
那您刚才提到这，您做的为自焚藏人做的这尊雕像。我们谈一下这尊雕像，您是当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想到要做这么一尊雕像的？然后制作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顺便也介绍一下这个雕像制作的它的材质，还有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很好，你如果我没有想到你可以不能再继续提问。是这样，就是当时在去年的时候，我呢应该是前年的年前年，当自焚呐、啊，西藏自焚的，已经超出30个左右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心非常的焦，我想创作一个作品，啊，用33个浮雕来表达我的爱，做一个同胞啊兄弟的对藏人的敬意，啊，那么后来这个数字节节攀升，啊，那么用一个什么形式来表现？我正在痛苦当中在思索。正好，有那个澳洲和纽约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是西藏自由的热心的支持者，那么他们就是跟我谈到这个事情，他们说对西藏人民的支持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所以说他们呢就是在资金方面啊提供了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还有我们的其他的朋友提供了一些时间上的，比如说因为这个雕塑它是一个公众的一个艺术作品，它需要很多人来完成，不像一个画我自己端上去画廊一放就可以转出了，这个整个像包装运输到这边，还会再上油漆买材料做模特，很多人要不同来配合你的，而这种配合都是义务的，这种义务的背后就是他们对西藏人民的热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我了有了更充沛的精力和经济的能力来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作品。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去年那个习近平到访以前呢，我就把这个作品呢完成了啊。完成以后呢，因为习近平到访，我们想要告诉习近平，西藏人民那么多人的那个自焚，你们怎么动于衷，只要你人还有一点良心的话啊，你要采取措施，不要一味的就把这个事情算在达赖喇嘛还是什么推到人家推卸责任，正因为你的政策出了问题才会导致那么多人藏人自焚，是吧？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声音传递给习近平，我们就是汉族搞民主运动的一些朋友啊，开着卡车差不多10几个人把这个雕塑，刚才你看到一些画面，就是抬到了现场啊。那么我想习近平本人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信息肯定会通过媒体和其他的官员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发了声，我们支持西藏人民，西藏人民的那种痛苦那种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是吧？既然我们说是同胞兄弟嘛，你说西藏人民是我们中国一部分的话，那么他们的苦难怎么不是我们的苦难呢？所以说这样的话，我认为做了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那接下来呢，这个雕塑呢就运到了达赖萨拉。
那您刚才也提到您去叙利亚的问题，其实我在去年也几乎是每一篇你从叙利亚 战地发到那个通过境外媒体给亲友的信，那些记录你在叙利亚的过程的那些文章我都有看。然后有一天我甚至看到您在讲述您自己身处在那么一个危险的环境里，您还没有忘记说提一下西藏境内的当时应该自焚葬的已经上升到88人，然后你有提到这些，所以我作为藏人我非常感动。我想问您自己处在可以说是战争的第一线，您对比一下西藏跟叙利亚的局势，您觉得您做一下展望的话，觉得两个不同抗争手段它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他们的抗争的结果啊，应该是殊途同归，尽管他们使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是达赖喇嘛所走的路啊。那么叙利亚人民他们是用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啊，那么应有的自由。那么这两，因为他们其实从两个不同的反应，就是来表述了一个人生本身的一种追求，对自由的渴望。所以在这一点上的，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么用什么形式是不是，我认为不是很重要的。就像做一个西藏自焚的作品，它可以用油画形式来表现平面的，也可以用像我这种三度很厚实的那种比较艰辛的那种手法来表现啊，用雕塑形式。所以说用什么形式表现，这我认为不是特别，这个目的啊，它的结果是重要的。这个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类获得幸福，获得自由，因为这个世界它是已经是一个地球村。所以我在当时在叙利亚，你问我为什么会想到西藏的人，我当然西藏人民也在为自己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抗争。那么我在那边战斗时候，我非常能够的就联想到西藏人民啊，因为我跟西藏已经建立了一种非常深厚的感情啊。我在这边已经达赖喇嘛来过3次，在美国也有一些西藏的朋友啊，那么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作品，所以我对西藏人民是非常同情，对世界上所有在争取自由啊，他们起来反抗暴政的那些人士啊，我是非常尊重和敬佩的。所以当时在那种情况想到西藏啊，那么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对，这次来达兰萨拉参加30自由抗暴纪念活动，然后结束了这边的行程以后，你要去叙利亚。那我们也希望您在叙利亚能够平安顺利，然后祝福你的意愿能够都能够实现。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采访，也祝衷心的祝愿。在达赖萨拉，在西藏，藏人在印度，不管是在印度也好，在内地的藏人，他们幸福。我想借用一句那个，副你们国会议长他说的一句话：人生是追求幸福的。当我们堕孤苦海苦难，彼岸就是幸福。所以我想，西藏人民也好，叙利亚人民也好，中国人民也好，现在都处在一种黑暗的摸索阶段啊，我们在寻找光明。所以说我想我们在一个自由晴朗的中国，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西藏人民会获得自由，中国人民也会获得自由，同样叙利亚人民也会获得自由。
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